是诗经第九章，撒加利亚书第七章，题目是不伪善，恶必报，听主话，怜爱人。不伪善，恶必报，听主话，怜爱人。今天两面相对，很明显，一面是凶恶，一面是伪善，这都是从我们的情欲而来，是情欲杂种。两边都是给我们看到必受败坏，就是顺着圣灵撒种，留心主的话，照主的命令去做，像约坦一样隐藏，但是他大胆的来指责罪恶，更像先知这样，那一定是蒙恩的，而且蒙保守。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亚比米勒这样狂妄残暴，杀了70个兄弟，阴谋作王，世界人呢，就是等于彼此利用，而结果是人呢，终因行恶而受报，最后受报，是恶必报。那边是先知责备神的子民伪善的禁止，所以七章八章，撒加利亚书七章八章是另外单讲一个题目，这个题目是什么？就是关于禁食，关于禁食的问题。以赛亚先知也论到，在58章也讲到关于禁食的问题，神所悦纳的禁食是什么样的禁食？就是除去罪恶，怜悯人，怜爱人，这个是神要。但是当时的子民伪善禁食，又是顽梗悖逆，所以必要受罚，结果分散列邦，每地都荒凉。所以给我们的教训就是，我们不要自欺，我们要悔改离恶，要悔改离恶，除掉我们里面的凶暴，也要除掉我们里面的伪善。凶暴很明显，它就是那样，怎么坏？伪善是什么呀？假冒伪善，外面还挺属灵，禁食啊禁食，实际神根本不悦纳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失事的时代也给我们，从这章开始就给我们看到，以色列国就没有王，真是没有王。这个没有王的意思，就都不尊神做王。世世时代应该是神治时代，神亲自治理他们，但是他们却怎么样？从亚比米勒以后给我们看，做事情老我做王，自己做王，自尊做王。所以《诗诗记》里面一共有四个地方提到这句话，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17章。第六节，17章第六节，18章第一节，还有20章、21章都提到。21章的最后一节，大家看一下，十七节结束就用这句话做一个总结。这句话也就是包括了整个的十七节的那个混乱的时代。大家念21章的25节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这个是真正要不得的，是吧？所以今天主造就我们对付我们啊，我们没有领袖，我们没有什么，也没有人管我们，但是我们要尊主做王，我们不要任意而行，不尊主做王，不任意而行，但是任意而行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遭报受罚。所以以色列就是一次一次的是如此，神一次次的兴起实施，实施死了，他们又是这样，不尊神做王，没有王，大家都任意而行，拜偶像行邪淫。这个亚比米勒是谁呀？是基甸妾的儿子，这本身就是从情欲而生，他的根就是不正，结果呢他自尊做王。所以他就在这段圣经最后给我们看到，他遭到了报应，他受到了刑罚，做了3年王，恶魔就降在他身上。所以有什么好处？什么也没有得到，得到就是神的惩罚，神的报应。就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，我们的神更是公义严厉的神，公义的神，严厉的神，对于一切的恶，一切的伪善，神一定不能够容纳容忍。那边也是先知在灵里真正的有所看见，指责这些个伪善的人，禁止不好吗？又是5月又是7月，你禁食来禁食去，神说你禁食什么呀？就是罪恶。所以 所要追求公义、怜悯，那是真正的禁止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凶恶，一面是伪善，我们都要除掉。我们要离恶行善，我们要真正的行善，遵守主的道，才蒙悦纳。好，现在今天正好是四节之一节，分十四段，四节之一节。第一段的题目是，第一段我们是这边二十八节，那边七节，这边二十八，那边七节，不行恶，不伪善，两个不。这个题目是不行恶，不伪善，神作王，多结果。神作王，多结果。那我们翻过来，我们先看这边撒迦利亚书这边第七章一节到三节，先看一节到三节。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，就是基斯流月，基斯流月就是九月初四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撒迦利亚。这是又隔了两年了，本来他看见异象都多半都是在第二年，现在呢，神的这个关于这件事情，这个时代是过了两年以后，第四年九月份，而且也有日子，初四日，神的话临到他。那这一次神的话临到他是有针对性的，什么针对性呢？他把事情放在后面，就是第二节第三节，是因为那时有伯特利人，就是归回的子民，北国呀，在以法莲呢，伯特利的人呢、啊，他们打发人还有跟从的人去来恳求神的恩，实际这个恳求是伪善的恳求恩，并不是真正的求恩。他们就问一问，意思说我们这么多年来，我们这七十年来啊，我们都是戒斋呀，都是怎么斋戒哭泣，斋戒就是指着禁食的意思，后面也讲到五月七月禁食，是不是？现在我们还这样行吗？其实这禁食神都不愿了，他也还要这样去做。所以先知神的话领导，就是说神给他看得清楚，神给他知道该怎么样回答这些百姓。所以撒迦利亚他不凭自己，乃是神的话领导他，目的是什么？就让他知道怎么应付这些个伪善的百姓，完全揭露出他们的伪善来。所以有神的话，也就是撒迦利亚所以能够看得透，能够参透，能够在灵里看得出他们的毛病，是因为有神的话。所以我们不好好留心听主的话，读主的话，确实没有主的话，你就不知道怎么应付。很好嘛，他们又进食又祷告又斋戒是又哭泣，那简直太属灵了。这属灵的背后是什么？我们常常看不见，所以我们就要求助给我们在灵里看清楚。所以为什么呢？啊，神的话领导呢？第二节就说了，因为伯特利人已经打发了这两个人，叫沙利色是太子，利坚米勒是尊贵的朋友，也叫王的朋友，打发这两个人，还有跟从他们的人，就是不止两个人啊，这些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。那这帮人呢，他们来谁呀？来到殿中找祭司和先知。所以这个撒迦利亚又是祭司又是先知，是不是？撒迦利亚是祭司的孙子，也是先知，所以来找他，所以他就要有主的话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人家来找你，你怎么办？不是完了马上就骂人一顿，或者说很好啊，好像飞天汉神的，你以为美呀、啊？我们也不能以为美，也不能以为错，乃是主的话如何？是不是？主的话怎么说？所以这句还是他们在问。我们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又哭泣又是斋戒，现在还当这样行吗？我想啊，他们这些人来了一定等着对方夸我们一顿，称赞我们一下。历年以来也是指着我们从被掳以来，我们一直都哭泣的，我们一直都斋戒，是不在乎你哭多少，在乎你真正的是不是离开罪恶。如果没有离开罪恶，白哭，哭来哭去都是哭在眼泪上，哭在表面上，现在还当这样行吗？这不是等着夸他们吗？一节到三节，对照这边请看，这边第九章一节到十二节啊，这边是到十二节，四节四节看，我们请看这边一节到四节， 耶路巴冷的儿子亚比米勒是谁？我们都知道，他就是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了，是基甸的妾所生的。8:31告诉我们亚比米勒是谁。亚比米勒名字的意思是父亲为王，我们愿以神为王，你以父亲为王也不对，父亲错你就跟着他做。他到了世界，到了世界，为什么到世界？大家还是看那个8:31，因为他的妈妈住在世界，等于母舅家，那太亲了，母舅家呀，母亲的娘家，是不是？因为基甸呢，他妾是住在世界，基甸本人并不是世界，他在那里讨了一个妾，所以呢，这是他的老家，所以他就到了世界，见他的什么众母舅，这最亲了，有血统的关系，血肉的关系，所以他们说，和他的外祖的全家的人说，请你们问世界的众人说。他要得到全世界世界人的心，他能够笼络，用手段笼络整个世界这个地方的人。他说是耶路巴力的众子70人来管理你们好呢，还是一个人管理你们好？这个话也带着威胁，是不是？你们越听见我是你们的骨肉，越说越清楚了，是不是？就是他在自尊做王啊，他自己要做王啊，是不是？我是你们的骨肉，你们要纪念我。这个亚比米勒他不是求神纪念，他是求人纪念，是不是？他就用手腕下面还用金钱来得人心，来面对这个问题。因为基甸已经死了嘛，现在他出来了，他想来做王的意思。所以接下来呢，3，他的众母就一听，当然又害怕又战惊，便将这一句话为他就说给世界人听了，替他说话。母舅嘛，当然得替自己的外甥说话了，说给世界人听。结果世界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，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，这就笼络起来，联络起来了。第4，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70舍克的银子，又靠手腕又凭金钱，用银子就给亚比米勒，他就雇了匪徒来跟随他，好扩充自己的势力，增加自己的实力，来怎么样，来自尊做王。两边相对，这里4节圣经。第1，撒加利亚是蒙神纪念，撒加利亚名字意思神纪念的，这边呢让人纪念，对不嘛？你们要纪念我，让人纪念，这边让人纪念，那么蒙神纪念，这边凭手腕金钱，那边以神的话回答。所以第1就告诉他，耶和华的话领导了撒加利亚。为什么领导呢？就是让他知道怎么回答这些个伪善的百姓。这边是什么？是自尊为王，是一个人管你好呢，还是70个人管你好？那当然了，大家都得怕他，那当然叫他做王了。自尊为王，那边呢？那边撒加利亚是尊神做王。一个尊神做王的人，就有神的话领导。所以我们常常没有神的话，因为自己什么样都自己做主，自作聪明，也不求问，也不靠主，那你没有神的话领导。所以这边自尊为王，那边什么呀？那边是尊神做王。这边领人归己，你看他用手段做什么？用手段，用金钱。用银子雇匪徒，这一切一切就说明他领人归己。那边先知是领人归神，领人归神，这是两边相对的第1。我们再看5-8，他往厄弗拉，厄弗拉是他自己父家了，刚才是他的母家，是不是？往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，将他弟兄耶路巴力众70人都杀了。他要做王，他知道这个骨肉兄弟呢，一定将来是个拦阻，是个障碍，所以把人家都杀了，自己做王。你看看多么残暴，残暴到极点，都杀掉，杀在一块磐石上，只剩下一个逃掉了，那是逃的。这个约坦所以能够活着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死里逃生，自己躲开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藏，需要躲，你不躲你也要怎么白白的被杀。 约坦的意思是神是正直的，所以他真是蛮有神的正直，所以他就躲藏了。示剑和米罗人就一通讯息往示剑下属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做王，所以真的就做起王来了。这样做王叫什么做王？阴谋做王，那边就是假冒为善，这边阴谋做王，那边假冒为善。这边我们看看约坦为什么蒙恩，因为他躲藏，所以我们要会躲藏，躲藏蒙恩，一个隐藏的人就会蒙恩，躲藏蒙恩，所以在那边伪善求恩，那边恳求神的恩，你应该改改，他恳求神的恩，实际他是伪善求恩，伪善的。这边残暴凶杀，那边是诚实回答，所以神预备撒加利亚的心，神的话领导他，就是让他诚实回答。这边是凶暴凶残暴凶杀，那边诚实回答，这边阴谋作王，那边假冒为善，在神看都是一样，可憎。下面还有我们看第七节以后，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，那约坦知道了，他真是幸存呢，是吧，死里逃生，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。我们知道基利心山这个山在申命记十一章还有二十七章都提到，是宣告祝福的地方，是以色列过了约旦河在世界那里宣告祝福的地方。所以他站在基利心山什么意思？他比较高的地方可以宣告大声喊叫，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世界人都在这里，他所说的话也就是如果你听话就得福嘛，是吧？所以世界是这个，不是这个约坦他所说的话实在是代表神所传的话。下面就他说话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神也就听你们的话，是你最要紧，你要去听。下面他举一个例子，他说有一时树木要告一个树为王管理他们，就去对橄榄树说，请你做我们的王。那我们就到这节为止啊，这是五六七八。橄榄树什么意思？就是榨油祷告，橄榄树没有别的，就是结橄榄果，结的果就是榨油啊。橄榄不榨不成油啊，要把它榨出油来，灵里祷告啊，榨油祷告。所以最后还有一个意思，这五六七八对的那面就是先知灵里参透，这些人伪善的来求告，先知都看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点告诉了神的话早就领导他，神的话领导他，所以他那个灵里参透。所以这边榨油祷告，那边灵里参透。我们再看九到十二，九到十二橄榄树的回答，我们看见橄榄树怎么回答。橄榄树不要做王，一个祷告的人他不要自己做王，他要让神做王。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亲近神的人，他是尊神为圣的人，他是在灵里侍奉神的人。所以他怎么说？他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飘摇在众树之上就是老我做王的意思，我不愿意做王，我不愿意做王啊，岂肯做王。所以在那边什么呀？那边历来自欺啊，我们历来都哭泣，我们历来都栽跌，在神看你历来是自欺。这边岂肯做王，外面进食，里面是个老我在做王，所以就是没有用。这边飘摇众树之上，飘摇众树之上这个意思就是高高在上，还有意思什么呀啊，让人人都知道飘摇众树之上，比哪个树都高，比哪个树都强，都有荣耀啊！飘摇众树之上啊，橄榄树不愿意这么做。对的，那边就是那些个伪善的百姓是什么？外面哭泣斋戒，和这边的飘摇众树之上给人看呐、啊，都给人看玄月自高做王，这边哭泣哭泣又斋戒。再解就是禁食的意思。第十节，树木对无花果树了，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无花果树怎么回答？我们看一下，无花果的意思是什么？无花有果，其实也不是没有花，因为它的花简直隐藏的根本看不见，所以为什么叫无花果呢？你没看见它开花，哎，结果它就结果子了。我们也应该这样， 花看不见，花是虚，皮毛啊花草啊外表看不见，你外表有什么了不起？你真正的结果子，这叫无花果树。他说什么？他也是这样，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，飘摇在柱柱之上呢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无花有果，对着那边那些个进食戒斋的人、哭泣人，就是什么有花无果。所以我们不要有花无果，这样看见你哭啊哭啊哭了半天，好像很属灵，像一朵花儿，结果呢？结果没有果子。这边是无花有果，那边是有花无果。底下又问葡萄树了，十二节，师父对葡萄树说：“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”所以我们更不要做王，为什么？葡萄树是与主联合，多做结果，是不是与主联合才好？那我们就到十二节为止，那就到十二节，两边相对，那就给我们看到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不要伪善，不要伪善。我们也不要，更不要像这个亚比米勒一开动一出来，马上就是阴谋害人，自尊做王，阴谋害人，自尊做王，用尽手段，又雇了匪徒，靠经营，靠势力，这样阴谋越惨呢，躲躲藏藏，人家瞧不起他，他死里逃生。哎，他说的话还蛮有分量，那他会做比喻。他这比喻意思说，你不要自己做王吧，是不是？自己做王不会有好处的。所以约谈实在灵里有分量，约谈也可以和谁对呀、啊？这边的先知，是吧？先知就是蛮有分量，灵里看得清楚，是吧？不是马上夸奖，马上就称赞，他没有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再接着看四五两节，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。所以先知传的话不但是耶和华的话，而且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话，这位独一的没有大能，没有权柄，没有能力的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，说什么呢？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，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，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？好，这一句话整个把它否定。你说你怎么属灵，你说你怎么哭泣，你又怎么禁食？所以我们也说啊，看见人来了，哎呦，这个怎么真会讲话？活活活活活，他讲的话我们根本也不懂，是不是？一句也不懂，我们就觉得他很属灵，或者祷告起没完。其实他们真的在骂人呢，或者在赶鬼呢，在赶我们呢，原来我都不知道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得慢慢的暴露，因为他只向他一个人讲了，透露出来了。他向我们什么都没有透露，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活活活活在祷告。上帝这一句话就完全。说明了，你岂是丝毫向我进食吗？是不是？所以神一句话就给指出来了，一针见血，你根本就不是向神，向神岂是丝毫向我进食吗？不是刻苦己心，不是向神痛悔。什么叫进食？刻苦己心，向神痛悔，像赎罪日，每年赎罪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要刻苦己心，要开严肃会，那个是真正的进食祷告，认罪悔改。岂是这样呢？所以万军这话指出来的，所以先知实在是参透。所以在这边我们请看十三节到二十节，十三先到十六，十三到十六，葡萄树的回答我们看一下，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因为它是比喻嘛，它讲神明神明，所以实际上我们基督徒就应该是葡萄树，与主联合多多结果，就这样与主联合，我们就会多结果子，荣耀神。而且呢，而且还能够出酒，就是让神人享受，让我们的爱完全奉献，完全牺牲，完全破碎，让神人享受喜乐的美酒。这个是葡萄树所说的话。那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我们看十三节，这边就是与主联合多结果，我们要与主联合我们才会结果子，多结果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。你能不能结果子要最要紧，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。那边就是先知， 先知随时有神的话领导，这几节圣经第一节讲神的话领导，现在又讲第四节又讲万军耶和华就领导我说，所以他能够看得透，所以他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。所以我们要与主联合，这边就是听主的话。你不与主联合，神的话也不领导我们。与主联合结果子，而且出新酒。再看十四节，众数对经济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经济最高兴了，他马上回答他愿意做王，是吧？所以经济就是老我，老我做王就是经济做王，一天的怎么样，一天的就是冲这个刺那个，经济啊让人家不舒服，让人家痛苦难过。经济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也告诉我们，代表今生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、私欲的牵引，都是经济。活在世界里，世界在他里面做王，罪在他里面做王，老我在他里面做王，情欲在他里面做王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老我做王，或者说经济做王，罪的那么就尊重神言，那么就要尊重神的话。那么是谁呀？那么就是撒迦利亚，他从来不自己做王，做先知就完全尊重神言，就是尊主话，尊重主话，或者尊重神言。我们看经济怎么回答，你们若诚诚实实的告我为王，就要投在我的印下，不然愿火从经济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。你看他好厉害呀、啊，是不是火烧别人，我们常常一出口就火烧别人。对在那边上，那的话那边是主话如火，主的话有威力。所以这四节圣经都是对的，那面那一节嘛，那一节就是万军皆有话领导，主话如火，这边是火烧别人。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，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，这就是仇他的牢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约坦在警告者提醒，如果你们是按照诚实正直来善待，那你立他为王还是可以的。那底下最要紧的是这句话，按诚实正直来善待这个耶路巴利和他的家，就基甸和他的家，这就是仇他的牢了。也就是说明你们根本就没有按照诚实正直待人，你们还要立他做王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按诚实善待人，对他那边就是照神的话回答，照神的话回答。啊，我们处处要照神的话来回答人，千万没有自己的意思。所以这边是约坦传神的话，传神的那个心意，那边就是先知也是传神的话，一面是约坦，一面是先知。好，我们再看后面，就是六七两节，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，为自己喝吗？那说明一切都为自己。当耶路撒冷和四围城有居民正兴盛，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，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，你们不当听吗？他这是一个问话，那就是责问他们，你们根本就没有听神的话吗？复兴是一定要来到的，是不是？耶路撒冷四围要有人居住，要兴旺起来，可是呢你们怎么样呢？神借着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，你们不当听吗？意思说听命胜于什么呀？进食胜于外表的敬虔，是不是？这样解释听话，你们不当听吗？什么话？先知所宣告的话，从前先知历代的先知所宣告的话，你要听。所以前面一句是什么？就是说的是耶路撒冷有一天要复兴，四围城邑都有人居住，都兴盛，可是你要听话，你不听话你就没有份，你复兴当中就没有份，所以要听话啊！对，这两节最要紧，要听话，不要吃喝都为自己。所以表面进食，实际都吃喝为自己，可能外表进食一顿，其实是大吃大喝，是不是？你们吃也是为自己，你们喝也是为自己，所以这个怎么能蒙神悦纳啊？所以到这边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就十三节，不是，我们看到该这个二十一节了，二十一到二十八，是不是？刚才我们没有完全念完，不念了，已经念过了，四五，对了，刚才没有念。 没有念十七节，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，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，将妻子杀掉，所以约旦好好大胆呐、啊！他指责他们的罪呀、啊，谁的罪？亚比米勒的罪，什么罪？谋杀亲兄弟，这样的恩将仇报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忘恩负义，恩将仇报。你们又立了他婢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世界人的王，他原是你们的弟兄。你们如今若按城市政治来代给耶路巴利的家，就可以因他得欢乐。就说你们根本没有城市，也没有政治。如果你这样的话，他也可以因你们欢乐。我们就先看到十九节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忘恩负义，恩将仇报。不但是亚比米勒，你整个的世界人都忘记了这个基甸所对他们的恩，对着那边什么外表进食，虚假自欺，两边相对，这边主要是一个忘恩，那边主要是一个自欺。我再说一遍，这边忘恩负义，恩将仇报，那边是外表进食，虚假自欺，虚假自欺。所以神说，你们五月七月你们进食岂是丝毫像我吗？这不是虚假自欺吗？这是刚才我落下的。还有一节就是二十节，也是属于这边的，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，烧灭世界人和米洛人，又愿火从世界人和米罗人中发出来，烧灭亚比米勒。这是一个预言，后来到这一章的最后就看见约坦这个预言就完全应验。怎么应验呢？如果你们没有诚实正直彼此相待的话，你亚比米勒也要遭报，你世间人也要遭报，都要火烧出来。你看这个话好厉害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先知的灵里参透，一面是约坦的灵里参透，这边是终必遭报，那面是突然进食。好，现在我们该看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了啊，二十一到二十八，这是刚才我落下的。二十一节开始，约坦因怕他弟兄亚比米勒就逃跑，说完就走，是吧？又要大胆又要隐藏，这不是胆小，这个是要保护自己，不然的话你约坦的命都没有了，赶紧逃跑。他就来到比尔，住在哪？比尔是个井啊，在民数记不是讲吗？是个井，是吧？你要住在活水里面，住在井子里面，所以比这个约坦是隐藏逃跑。我们要学会了隐藏逃跑，罪的那面是什么？就是先知大胆责罪，一面是隐藏逃跑，一面大胆责罪。约坦该大胆的说大胆，该跑的说跑，该藏的说要藏。我们也要学习这点。你说大胆讲讲讲完了还在那里站着，还在那里还在那里，就要被抓住了。结果怎么？恶魔降生，降在他和世界人中间。他们世界人和亚比米勒是彼此联盟，互相利用，是不是？狼狈为奸，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恶魔降下，世界人就以诡诈在亚比米勒，跟他完全离心离德了，根本就不跟他真正联合在一起，诡诈来带他。这是要叫耶路巴利七十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，所以亚比米勒还是一个哥哥呢，你看见还是年长的呢，就这样对待自己的弟弟。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世界人，所以都要遭报，都要遭报。到二十四节，到二十四节为止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恶魔降下，那边是吃喝为己。那边先知说，你们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？为自己吃喝你说有什么快乐？哪里是真的有一点属灵的，有点真正金钱呢，是吧？所以这边呢，这边是该遭报了，所以恶魔降下，结果这边一同受报，一同要受报，对着那边一切为己。是为自己的人，你中的就是情欲嘛，将来你一定要受败坏的，一切未及，那么这边是一同受报。现在刚刚开始啊，恶魔已经降生上，他们彼此已经是诡诈相待， 诡诈相待。底下我们再看，就是25节以后了，25到28，世间人在山顶上设埋伏，等候亚比米勒。你看看，不但诡诈待他，而且埋伏要杀他，要害他，害他。又他们什么？凡从那里经过的人，他们就抢夺，有人就将这事告诉亚比米勒。这当中呢，后来又插了一个加勒，又是个野心家，另外一个野心。我们先看这里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埋伏杀人，埋伏杀人。对的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第七节告诉我们，归回复经，归回的人又听主的话，就蒙恩复经。也可以说，这边是什么呀？违抗神，那边是听主话。所以归回蒙恩，这边埋伏杀人，彼此你害我，我害你。埋伏就隐藏着害人，偷偷的害人，背后里来害人。所以亚比米勒也不好，世界也不好，都一样。但是神也借着这个彼此相爱，让他们都要受报，恶有恶报。那边呢，那边耶路撒冷四围的城也都有居住，兴旺起来，复兴起来，但是归回了，归回就蒙恩。主要是听主的话，这边是违抗神，不听神的话，这边埋伏杀人，抢夺人杀人。底下以别的儿子加勒，这个加勒是另外一个加勒了，他是以别的儿子。这个加勒的意思是恨恶藐视，和他的弟兄就来到世间，世间结果呢就都跟着他了，都信靠他。世间出城到田间去摘下葡萄揣酒设摆宴宴，进入他们神的庙中吃喝，咒诅亚比米勒。就是他们在这里庙中吃喝，一时宴乐，在欢乐呀。这个以前我们再看28节，以别的儿子加勒说，亚比米勒是谁？世界是谁？说我们服侍他呢？这种煽动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加勒心呢进行煽动，他是谁呀？我们服侍他干什么呀？他不是耶路巴利的儿子吗？他的帮手不是基布勒吗？你们可以服侍世界的父亲哈莫的后裔，我们为何去服侍亚比米勒呢？这个煽动的话很厉害呀，结果世界人就都跟着他走了，跟着他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个意思是这边煽动，这边是听煽动的话，对待那边要听先知的话。那边说从前耶和华借着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，你们不当听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两边我们到底听什么话？有人专门爱听煽动的话，因为他一会儿靠这个，一会儿靠那个，只要对自己有利，他管他哪个神的话啊，对他有利就行。所以听煽动的话，这边告诉我们要听先知的话，这边庙中吃喝一时宴乐。对的，那面是什么？那面还是第七节，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迎娶夫君已经来到耶路撒冷，四围都有人居住，兴旺起来，求求大家，让大家有份。所以先知的意思说啊，神的迎娶这么宝贵，你们不当听吗？那意思你不听你就没有份了，你不听你哪里有福音啊？他所遭遇的还是祸患，还是咒诅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庙中吃喝一时宴乐，结果得到什么？结果不就是互相残害，好像一出戏一样。我们要得到的什么？主的那个福音的允许，那真是给我们享乐，永远的享乐了。允许福音已经来到啊，得到这一个福音。好，这就是第一段。好，现在我们下面看第二段。第二段是29节到57节，那面是8到14，题目是听主话怜爱人，相残杀同受报。那刚才我再补充一句啊，刚才那个加勒就是煽动人归自己，煽动人归自己。对的，那面就是先知引领人归向神，两边相对啊。加勒可以对先知，也可以对从前的那些先知所宣告的话，那些个先知就历史历代的先知，先知都是引领人归向神。而加勒呢，你看他这一番话是什么？煽动人。为什么煽动人？他的目的就是叫人归向他。我们服侍谁呀？我们为什么服侍他？那意思你们都服侍我啊，你们都归向我。 山洞能归上己，归自己，山洞能归自己，那么要引领人归向神。怎么叫人归向神？就你们不当听吗？要听先知的话。我们引人归向神最要紧，最要紧就是把人带到主的话里啊，把叫人归向神，因为只有主的话才能够领人能够归向他蒙恩。现在我们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八节到十节，先看这里八节到十节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，你看看这是一次一次临到，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，要按治理判断，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，不可欺压孤儿寡妇啊，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，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。所以先知现在把这个话再次传出来，那就是摩西的律法啊，历代的先知也是这么传，就像公义怜爱人啊，公义怜悯，宽厚待人，怜爱人，按治理判断，以慈爱怜悯弟兄，不可欺压孤寡穷人，不可欺压人，也不可以谋害弟兄。到第十节为止，你说这个话多么要紧。所以听主的话，主的话就是叫我们追求公义、怜爱、公义来判断，按治理来判断，而且呢要怜爱人，不要去谋害人，谁都不可这样做，不可心里谋害弟兄。你看，不可心里谋害弟兄，可能外面没有，可心里都简直咬牙切齿，心里最好害他，幸灾乐祸最好他遭难，最好他吃亏倒霉，是不是？所以不可心理谋害，不可欺压这个孤寡贫穷的寄居的这些人，因为他们在世上是最可怜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应该怎么做，这里都说得清楚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神的话，摩西的律法，神的话，神的话是至尊的律法。神的话就叫我们爱人如己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总结了几句话告诉我们，罗马书十三章八节，凡事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。这个爱就要舍己，对自己要公义，那你才真正的爱。像那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婪，或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。所以追求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那叫爱，而不是泛泛的爱爱爱，爱了半天把罪都爱里头。爱是不加害于人，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。所以保罗解释的多好啊，就告诉我们，这就是听主的话，要爱人如己，舍己爱人，那就要追求公义，才有真的爱。那这边是三节，我们对着那边，这边是八九十，请翻过来，这边我们看，这边是二十九节开始到三十六节，那么到四十节，二十九节到四十节，我们先看二十九到三十二，每四节啊对对一节，先看二十九，唯愿这名归我的手下，我就除掉亚比米勒。你看你加勒的野心是不是？亚比米勒不好，你加勒好吗？你也不过是领人归己一样。加勒又对亚比米勒说，增添你的军兵出来吧，他的意思挑战呢，他那要挑战的意思。所以这边就是唯我独尊，我们就拿这一节来讲，对那边唯我独尊是谁呀？加勒，是不是？我愿这名归我的手下，我就把他除掉。所以他现在就要挑战你把你的兵啊，你家兵家兵，你出来呀，你出来呀，这样的态度，这叫做唯我独尊。对着那边，唯听主言，那边就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了先知。我们要唯听主言，不要听自己的，唯我独尊。底下三十节，以宰希布勒，他是亚比米勒那一头的人了，他听见加勒这番话，他就发怒，悄悄的打发人去见亚比米勒，去通风报密，就告诉他说，以别的这加勒和他的弟兄到了世界，山过城中的民来攻击你，现在你和跟随你人今夜要起来，在田间埋伏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山过通城进攻，那边神的话又临到，神的话是真正的进攻，是不是？这边是用什么？用山沃的话来进攻， 同时呢，这个希布勒呢也是来煽动雅典尼勒来反抗，来跟他来对敌，都是煽动，煽惑进攻，那边神的话又领导，所以我们今天用神的话来攻击罪恶，而不是彼此相攻击。三十三节，我们看三十三节，一直到三十六节，到早晨太阳一出，你就起来闯城，就是他教给他们要这么做。加勒和跟随他人出来攻击你的时候，你便向他见机行动，见机而作。下面，于是亚比米勒就这样做了，和跟随他人众人夜间就起来分作四队，所以就这彼此残害，你害我，我害你，分成四队埋伏等候事件人。因为现在事件人为什么等候事件人呢？大家知道，因为事件现在跟谁了？跟谁了？跟了加勒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要攻加勒，就是要攻事件人，因为他恨死了你这些事件人。原来你跟着我走，现在你又跟着他走了，就好像传道人似的，这帮信徒原来是跟我的，现在就跟着他了。那么我今天要跟你们要干起来了啊！埋伏等候事件人，你别的儿子加勒就出去站在城门口，亚比米勒跟随他的人从埋伏之处起来。加勒一看不好，加勒到底势力没有他大。就对希布勒说，看呐、啊、有人从山顶上下来。希布勒说，你看见山的影子以为是人。希布勒当然是故意这样讲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见机行动，彼此残害。他给他出主意也好，亚比米勒也好，事件这个事件人也好，这加勒也好，都是什么？都是见机行动，彼此残害。对他那边就是第九节，治理判断，慈爱怜悯，治理判断，慈爱怜悯。这边见机行动，根本没有一个治理。治理什么意思？按主的道，主的那个理，主的那个道来判断，按照公理。以赛亚书特别说，凭公理啊，他凭公理，他的公理要传开。治理判断，就是神的那个公正，是这个意思，来判断。慈爱怜悯，这边彼此残害。我们知道加勒太书五章十五节，大家听我读读吧。这一节圣经呢，就告诉保罗在警告教会。五章的十五节，加勒太书第五章的十五节，这里说，你们要谨慎，若相咬相吞，只怕要什么？彼此消灭了。相咬相吞的结果就是彼此都消灭，所以谨慎。为什么保罗这么说呢？因为十四节就说了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就前面告诉你要相爱，真正相爱，这边的彼此残杀相恨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是见机行动，彼此残害，那么治理判断，慈爱怜悯。再看三十七到四十，加勒又说，看呐、啊、有人从高处下来，又有一队从米厄尼尼橡树的路上下来的。这个橡树叫做占卜者的树，就是占卜，就是追求邪灵啊，这样的这么一棵树从这个而来。希布勒就对他说了，你曾说亚比米勒是谁，叫我们服侍他，你所夸的口在哪里呢？这不是你所藐视的名吗？所以加勒嘴巴讲的厉害，实际上是打不过亚比米勒，所以有许多受伤扑倒的直到城门。所以这就是、啊、这个相咬相吞嘛，结果就是灭亡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勾心斗角，多人扑倒，勾心斗角，多人扑倒，对着那不可欺压谋害弟兄，那么明明告诉你不可以欺压人，孤儿寡妇寄居贫穷的，你不可欺压，也不可以谋害弟兄。这边呢，勾心斗角，多人扑倒。那边呢，这边是互相残杀，结果受伤扑倒。 杨妹妹了害别人，最后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后来他也被害，是现在是他把他害，因为杨妹妹了势力到底比他强，所以结果是家乐跑掉，许多受伤扑倒的在城门那里，世界人你跟了半天，家乐也没得胜，也没得成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神要降祸，这些个恶人呢、啊，你害别人，最后你都要受害。好，底下我们再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是十一节，我们就到末了了，十一节到十四节，他们却不肯听从，扭转肩头，再也不听。所以这就是前面是说神借着列祖对他们所说的话，列祖一来你们就不听，你们到今天呢还是不听，怎么不听？扭转肩头再也不听，像小孩子一样，妈妈这么说就扭过头来，我就不听，景象的王梗是吧，扭转肩头再也不听，整个倒过来，使心里硬如金刚石，像金刚树这么刚硬，不听律法和万军这话，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，所以每一个先知都是圣灵感动，圣灵充满啊，奉圣灵奉神的灵所差遣啊，所说的话不听，故此万军这话大发烈怒，所以这就是不听主话的一个结果，扭转肩头啊，再也不听。万军这话说我曾呼唤他们，他们不听，将来他们呼救我，我也不听，这就是神的公义，先借着呼唤你们要听，你们听，借着先知把神的话传出来，应该怎么追求公义，应该怎么追求怜爱人，应该怎么听神的话，都说得清清楚楚，就是不听，你就是不听，你现在神说我呼求你，你不听，神怎么呼求啊？神借着众先知来呼求，所以以赛亚书说，神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啊，神在呼求啊，就是神在呼吁的意思，神在呼吁，你不听，那么将来呢？将来他们呼求我，我也不听。箴言第一章不是也这么说吗？你不听，将来一天狂风暴风来到，神就要发笑了，底下我必旋风驱散他们，就指着神的报应使他们被掳亡国，旋风把他们驱散，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，在万国中抛来抛去，这就以色列人的结局啊，万国中抛来抛去，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，甚至无人往来来往经过，因为他们使美地美好之地荒凉了。特别提到美好之地，迦南美地啊，是牛奶与蜜之地啊，结果呢，结果荒凉，荒凉因为被赶走了，这个地就荒废了，所以七十年荒废，因为他们不尊重神，不守安息日，所以七十年安息嘛，结果他们到哪里去了？万国漂流，抛来抛去，没人要，没人喜欢，没人接待，没人接纳，被人被神弃绝，被人弃绝啊，对着这边，所以这边不是咒诅报应，对着这边同样是咒诅报应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四十一节一直到末了，亚比米勒住在亚鲁马，希伯勒赶出加勒和他的弟兄，不准他们住在世界。次日民间在田间有人告诉亚比米勒，他就把他这人分作三队，就是说是亚比米勒下面这一段 主要的什么，就亚比米勒他是恨死这些世界人，本来是跟世界人联盟，联盟做王啊，阴谋做王，现在他恨死了，因为这世界人曾经跟了加勒，现在加勒被赶走了，亚比米勒就要用计啊，分成三队埋伏军队，要怎么样，要杀害这个世界人，所以这也是世界人该受的报应，谁让你跟着这些恶人联合一同杀害这个别人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我们看啊，埋伏在天间看见世人从城里出来，就起来击杀他，一个不放啊，就来击杀。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一队向前闯去，站在城门口，那两队直闯到天间击杀众人，三队包围啊，把基甸人把这个世界人杀掉。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，将城夺取，杀了其中居民，将城拆毁，撒上了盐。什么城啊？大家知道，就是世界城，彻底的灭尽。撒上盐是什么意思？叫它永远成为不毛之地，盐碱呢，成为不毛之地的意思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翻脸为敌，埋伏杀人。讲到谁呀、啊？亚比米勒翻脸为敌，本来好的好的要命，彼此是朋友，你世界太好了，你跟着我走。是他母舅家的人，自己母亲娘家的人，现在怎么翻脸为敌，埋伏杀人？对着那边，这是以色列的刚硬， 扭转肩头，塞耳不听，在神看都是一样啊。亚美米勒为什么翻脸为敌，也是对神的态度就是一个塞耳不听，扭转肩头，从来不听神的话，我行我素，自己要怎么样怎么样。接着我们看46到48，十诫诺被人听见了，就躲入了这一个庙里面去，你躲到哪里都没有，是不是？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亚比米勒多么残暴，下面说有人告诉他说，十诫楼的人都聚在一块了，他们都躲到那里去了，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就都上三门山，亚比米勒手拿斧子砍下一根树枝扛在肩上，对跟随他，你们也看我这样行，你们也这样行，结果大家都砍枝子，砍枝子什么意思？放火要烧什么呀？哎，要烧，是吧？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残暴到极点，对着那边是心硬如金刚石，那边是心硬到极点，这边是残暴到极点。这边这个世界人，再说世界人是什么？躲在庙里头，无处躲藏。你罪该万死啊！这世界人也是这样的行恶，又投奔这个，投奔那个，所以无处躲藏，对着那边不听律法。这不听律法的人就是无处可藏，对着那边还是是第十二节啊，就是他们不听神的话，不听神借着灵借着众先知所说的话，从来不听，不听神的律法，结果就这样，而且两边都是神发怒。我们再接着看29节，不是49节以后，49到52，49。那为什么扛枝子呢？就是放火把这个整个的世界楼就烧了，世界楼就是他们躲在这个楼里面，把这楼都烧了，结果有多少男女约有1000人，就把都烧死了。亚比米勒不烧自己，烧别人，其实罪该万死是他，是放火烧人不烧己，对着那边就悖逆不听神呼唤，悖逆不听，那边就是刚硬悖逆，这边就是残暴杀人害人，所以两边都遭怒，这边是也是惹神发怒，对着那边也是神大发烈怒，惹神发怒，神说我呼吁你你不听，将来你呼吁我我也不听。我们再接着看，就是50节，亚比米勒到了提贝斯，向提贝斯安营，就攻取了那城，城中呢有一座坚固的楼，城里的众人无论男女都逃进楼去，人都以为楼啊又高又坚固，那一定是可以逃难，可以这个躲避灾难啊，就关上了门，上了楼顶。但是呢这个亚比米勒怎么样呢？他到了楼前攻打，挨近楼门呢，他想要用火焚烧，结果还没烧呢，结果一个妇人拿一块上磨石就把他脑袋给打破了，所以他想烧别人的时候自己就受害。这个两边相对啊，这边就是逃进，先看这些人是什么啊，这些也都是原来跟着这个就是和亚比米勒作对的人嘛，逃进坚固楼，对着那边呼求神不听，就说你最后你之中要遭难的，呼求神神也不听，这边你逃到哪里也没用。最后我们再看，就是53节到末了了，那边是14节，53节到末了，这里说什么？有一个妇人拿着上磨石就把他，这个妇人很勇敢啊，就亚比米勒头就给他砸了，因为他要什么？他要放火烧这个城啊，这个楼，结果这个楼就保住了，是不是？结果他自己的脑袋被打破，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害人害己，受报应。这就是谁？亚比米勒，害人害己受报应。对着那边最后一点，旋风吹散受惩罚。那边神说：“我呼求你，你不应，将来你求我，我也不听，你要被旋风给吹散，那就指着王国被掳，被抛散。这边受报应，那边受惩罚。结果呢，他这头被打破了，他就急忙喊叫，拿兵器的，你快把我杀了吧，免得人家说我是被一个妇人所杀，啊，死要脸皮呀，到死还要这样。于是上少年就把他刺透了，其实他已经奄奄一息了，结果就把他刺透了。所以这边就是咒诅领导， 临到了谁？就是临到了这个亚比米勒，咒诅临到，对着那边美地荒凉，美地荒凉。55节，以色列见亚比米勒死了，就各回自己地方去了。这样，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，就是杀了弟兄70人的恶。世界人的一切恶呢，神也报应。所以这里接圣经两个报应，是吧？一个是报应谁？报应亚比米勒。一个报应谁？报应世界人，报应在他们头上。最后一句话，大家看，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咒诅领导，那边美地荒凉，这边妇人勇敢灭敌。这边我们特别突出看见这个妇人，她能够对准，所以我们要对准呢、啊。上摩石代表什么？祷告的能力、权力，你就扔下来了，把他打下来就打到他脑骨上了。妇人勇敢灭敌，对着那边就先知大胆责罪，那边就是后面一段都是先知在指责他们的罪恶。先知大胆责罪，好比是拿这个大摩石一样要扔下来。这边是妇人勇敢灭敌，最后约坦预言应验。这最后一句就是说到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，约坦的预言应验，对的，那么就先知的预言也应验。约坦的预言是什么？请翻回来19到20，我们看见约坦怎么说的话。19、20这两节，你们如今若按城市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，就可以因亚比米勒得欢乐，他也可以因你们得欢乐。就是说你们有没有真的诚实正直，你们这个国的根基是什么？不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阴谋诡计彼此残害，不然结果是什么？20节大家念，不然怨火从亚比米勒发出，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，又怨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来，烧灭亚比米勒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到，这不是吗？火出来烧你也烧他，那就是两边都一同受咒诅。这个火就代表神的审判。果然约坦的话就应验，约坦后来就跑掉了，说完就走。所以这里最后就告诉我们说，约坦怎么样，这咒诅就归到他们身上了。所以约坦真是在灵里有看见，对着那么就先知的预言也都要应验。后来他们真的就是被掳，王国被抛散，被旋风吹去。所以我们在主的话面前要战兢，不要扭转肩头塞耳不听，这个心硬的像金刚钻一样，就我们先要软下来，求主给我们把石头的心换一个肉心，让我们能够听主的话，好好的听，那彼此不要互相的残暴相杀，相咬相吞，你害我我害你啊！纵使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矛盾，我们要怎么样在爱中来解决啊？彼此宽恕，彼此饶恕，要这样的态度啊！所以今天的圣经就是谁做王，我们要尊主做王，要尊主的话做王啊！要听主的话，要除掉我们的凶暴，要除掉我们的伪善。神喜爱良善，神不喜欢你这么凶暴害人，神喜欢诚实，神更不喜欢你们伪善。所以最后两杯相对，就是这边顺情欲撒种必受败坏，无论是亚比米勒，无论是那个加勒，无论是这个世界人，结果呢都受败坏。那对他这边呢，先知所说的如果听，顺着圣灵撒种，所以说你们按自理判断，你们怜爱人，你们顾念孤儿寡妇，你们不要欺压人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顺圣灵撒种一定受永生。不是进食不好，乃是不要外表进食。有的时候我们真需要刻苦己心，进食你更清新，进食你更主越清净，进食你更有力量，进食你更有能力，进食使你能够得胜罪恶，能够捆绑撒旦的权势，是好的。但是不要在外表给人看，好像来讨上帝的欢喜，结果神也看不上你，岂是丝毫像我进食呢？所以求主除掉我们的虚假，我们的凶暴，让我们真正追求诚实，追求相爱，追求公义，追求怜悯。所以埃及就代表世界的罪恶，有一天也要受到报应啊！只有尊道才蒙福。所以今天两边啊，大小轮的中心是邪恶必报， 遵道蒙福，邪恶必报，遵道蒙福。无论是亚比米勒，是施建人，是埃及人，是靠着什么势力，靠着你的技术，又纺织又纺线，都没用，是不是？邪恶必报，人的聪明，人的智慧，神都要废弃，只有遵道蒙福。所以我们要听主的话，撒加利亚就听神的话，来传神的话。神的话是不断的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一次的领导他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了。